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
一不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
新闻不都是冰冷的，故事不都是虚假的，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新闻。4月13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汇报。根据已经查明的情况，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山东疫苗案的主要嫌犯庞红卫在5年之间串联起了一个由100多名上线、200多名下线构成的地下疫苗交易网络。最终，这个原医院的药剂师把女儿也带入了问题疫苗的大案之中，更让疫苗背后的监管成为了社会聚焦的焦点。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新京报》的剥洋葱专栏来了解这名曾经的药剂师如何把地下疫苗交易变成了自己的掘金之路。庞红卫拒绝配合警方调查，他提出开口的条件是换他女儿的取保候审，但是局面已并非他能控制，正如其经手倒卖已经失控的疫苗一样。济南警方的调查显示，过去的5年间，庞红卫违法经营的疫苗已流向全国24省市，其购买疫苗的款项达到2.6亿元，而售卖的款项则达到3.1亿元。因为疫苗不是冷藏储运，这些疫苗更多面临着失效的可能。这个曾经因非法经营疫苗获刑的前药剂师，为何还敢在缓刑期间重操旧业，甚至越做越大呢？多位与之相熟的人士告诉记者，只有暴力和胆大才能够解释庞红卫的疯狂。因为医生的身份，庞红卫更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生意也越做越大。庞红卫的疫苗生意从山东菏泽起步。3月25号下午，菏泽市太原路一家洗衣店门口得知来者是记者，年轻的女老板一下就猜到了来意。她说，2009年前，庞红卫的确在此开了一家防疫诊所，专门销售和买卖人用疫苗。一位对菏泽卫生系统比较了解情况的知情人士说，庞红卫应该是2007年开始涉足非法买卖人用二类疫苗的生意。2005年，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人用二类疫苗放开管制，允许进入市场销售，庞红卫从中看到商机。彼时，庞红卫的身份是菏泽市牡丹区人民医院的药剂师。上述人士说，因为职业的关系，庞红卫接触到疫苗有天然的便利。如果按照正常渠道，疫苗从生产厂家最终达到接种者手中，会经过省市区3级加价，零售价格一再被抬高。而庞红卫可以从厂家直接拿货，然后卖给基层防疫站或个人，中间的差价相当可观。家住太原路附近的张女士，当时就曾带着孩子来庞红卫的诊所接种过疫苗。如今回想，张女士连叹后怕。他说，幸好小孩当年没有事情。在他的印象中，庞红卫个子不高，每次碰见人都很客气。他说，我们都知道他在北关医院上班，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当地人将牡丹区人民医院俗称为北关医院。借用北关医院医生的身份，庞红卫的疫苗生意越做越大。比起一般的生意人，庞红卫更容易赢得下线的信任。菏泽市疾控中心职工邓某也是其下线之一，但没过多久，邓某和庞红卫等人就被警方控制。邓某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 事后才知道彭红卫的防疫门诊没有销售接种疫苗的资质。菏泽卫生系统的一名知情人说，当时在菏泽买卖人用疫苗的事情很常见，彭红卫只不过是其中做的比较大的一个。事后警方查明，07年4月8号到08年4月15号之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彭红卫与菏泽市疾控中心职工邓某等五人非法经营的人用疫苗涉案金额就多达560多万元，其中仅彭红卫一人就涉及489万元。2009年，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五人均获缓刑，其中彭红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被判刑后，彭红卫将自己位于菏泽市太原路的这家防疫诊所关闭。彭红卫离开老家菏泽之后，转到聊城重操旧业，有前同事知道他靠贩卖疫苗发了财。几乎在彭红卫关闭诊所的同时，09年菏泽市牡丹区人民医院将彭红卫开除。回到这家医院的宿舍楼，彭红卫选择将自己在其中的一套房子出售。3月24号上午，记者找到了这家房子，现任房主已经不清楚彭红卫的过往。但在这栋楼前，一位曾与彭红卫共事过的退休医生恰好经过，他说他真是没想到他的前同事胆子能大到这种地步。这些天他也在关注山东疫苗案的进展，在他的眼中，彭红卫确实胆子很大，喜欢干仗。据其介绍，住在这套小房子内，彭红卫跟丈夫经常吵架，有时候为谁洗碗谁拖地等家庭琐事都会闹起来，后来两人也最终离婚，彭红卫带着女儿一个人单独过。在这座彼此熟知的单位家属院中，很多人对彭红卫的印象都停留在他经营疫苗生意之前。一位医院职工和记者说，自从医院的家属院搬离之后，彭红卫就没有回来过。他说他应该是不好意思再回来，毕竟他的事对医院影响不小。从此开始，彭红卫和他的前同事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根据济南警方调查，一年后，彭红卫在聊城重操旧业，继续在厂家与基层防疫站、私人诊所之间倒卖人用二类疫苗。彭红卫的一名前同事说，后来听说他倒卖疫苗发财了。他知道彭红卫离开北关医院不久，便在菏泽经济开发区买了新房子。根据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两份法律文书，均是彭红卫借钱给人之后，因对方无力偿还而闹上法庭的判决书。其中一份显示，彭红卫在2012年就借给了韩某某120万元。这时，彭红卫的女儿还在上大学，一个人支撑家业的彭红卫能一口气给人借出120万，显见其财力。直到去年4月，山东警方将其再次逮捕时，据澎湃新闻报道，警方在彭红卫的银行账户内发现有彭某卫及其女儿名义购买的800万理财基金和50余万资金，其他资产还包括两部总价60余万元的汽车和两套商品房屋，其中一套房屋仅支付了首付，尚未入住。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彭红卫的疫苗黑市生意越做越大，在他来到济南之后，便借着省城便捷的物流网络，这位前药剂师成为了全国疫苗销售圈中的知名人士，人称庞姐。在山东疫苗案案发之后，多名为彭红卫提供货源的上线介绍，最近几年来，庞姐活跃在全国药品交流会上，为人热情，遇到可能的主顾便交换名片，主动接洽。借由类似的机会和场合，彭红卫构建了多达100位的上线人脉，因而货源充足。彭红卫的上线之一王焕江说，彭红卫的疫苗品种很全，不愁销路，普通疫苗企业也就经营一两种，跟他没法比。据3月19号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公告显示，向庞某等提供疫苗及生物制品的上线线索达到107条，分布在国内10余个省市。 从这些人手中，彭宏卫能够轻易购得各种疫苗，然后加价下线的疫苗贩子或少量疾控部门基层站点。2014年以来，张某擅自决定从非法渠道购置疫苗，先后多次从彭宏卫处购入万幸水痘、罗伊 AC 脑炎疫苗、诺成犬苗等二类疫苗，用于门诊患者接种。涉案物品价值共计163320元，被告人张某甲从中获利20000元。相关信息显示，彭宏卫更多的上线下线均已被警方控制。根据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发布的公告，彭宏卫在其老家菏泽共有至少14位下线。新京报记者挨个联系发现，这些下线的联系方式均已告停机或无法接通。根据了解，聚集到全国疫苗销售人员的 QQ 群是彭宏卫另一个活跃的舞台，他在其中买进卖出十分活跃。而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在彭宏卫被抓数日之后，还曾有下线人员发来手机短信：彭姐，有进校口服吗？八月杆菌最低价，望急付，谢。这位下线所谓的进校，是指疫苗接近药品失效期，按照我国相关法规，疫苗失效后必须报废，因为一旦疫苗临近失效期，批发公司就会低价处理。彭宏卫掌握这批疫苗之后，又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处理给下线。2014年年底，安徽某医药公司的业务员赵某便从彭宏卫处低价购进了800支进效期的疫苗，并将其谎称是长效期的疫苗，将它们销售给了安徽省宿州淮北下属的乡镇卫生院接种站点，已经被部分使用，所幸没有发生接种事故和不良反应。因为彭宏卫，济南成为全国疫苗销售圈私下交易的一个知名的中转站之一。庞宏卫租用该市天桥区一处废弃的厂房仓库作为基地，他在网上发布药品信息，然后吩咐人在仓库内发货。3月23号傍晚，记者找到了这家位于废弃毛巾厂内的仓库，周边破旧的厂房被很多人租用，作为物流仓库或者加工厂使用。仓库周遭全是垃圾纸屑，小小的电动车经过都能扬起一片灰尘。仓库内的布置也是极为简陋，没有经营疫苗所需的冷藏设备。根据济南警方此前通报，彭宏卫让女儿孙某看守这个仓库。孙某2014年从山东一所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加入到彭宏卫的非法疫苗生意之中。每次需要发货时，孙某或者彭宏卫雇佣的人员会用一个泡沫箱将疫苗装箱，而在泡沫箱中间会放上几块冰块降温。根据我国疫苗流通的相关规定，疫苗必须冷链运输。所谓冷链，是指为保证疫苗从生产企业到接种单位运转过程中的质量而装备的储存、运输、冷藏设施、设备，以便疫苗始终置于特定的低温环境，防止污染和变质，以保证药品安全。身为药剂师，彭宏卫应该清楚冷链对于疫苗的重要性，所以选择装箱时会放置冰块。但对于这一举动，彭宏卫在牡丹医院的一位前同事说，这更像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举动，因为其依靠公共物流的运输过程中，冰块并不能起到冷链的作用。这位退休医生分析彭宏卫何以一错再错，他认为彭宏卫肯定知道疫苗失效也不会产生多大危害，而其中又有很大的利润，所以胆子天大。彭宏卫的一位上线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如此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宏卫所购置的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即使运输过程中失效，但对人体不会有害，最大的可能也就是接种无效。与其在疫苗销售圈的高调相比，在济南这家陈旧的仓库之内，彭宏卫十分低调。新京报记者在园内打听时，多数仓库租赁者都不知道彭宏卫经营的是疫苗生意。一位物流小哥说，他知道彭宏卫的生意很好，但一直以为对方经营的是保健品生意。警方调查显示，彭宏卫在向外发货的过程中一直以保健品作为掩护，而且使用的身份证都是所雇工人的证件。尽管庞宏卫百般小心，但终究还是罪行败露。2014年年底，济南警方在对重点涉嫌药品违法犯罪群体整治时盯上了庞宏卫。 2015年4月28号，济南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冲入庞红卫的仓库，现场查扣儿童用脑膜炎、水痘、脊髓灰质炎等疫苗和成人用流感、狂犬、甲肝等25种人用疫苗，合计100余箱，20000余支。现场执法视频显示，庞红卫的仓库没有任何恒温设备，现场疫苗杂乱堆放。一位办案警察说，我们查仓库时专门带了一个温度计，测试当时的温度是14摄氏度，而疫苗的存储温度应该在2至8摄氏度间恒温保存。济南时报今年2月报道了这次查封行动，报道称，见民警冲进仓库，孙某为了阻止检查，竟然趴在民警胳膊上咬了一口，随后装疯卖傻。一位警察说，孙某说母亲以前因这事儿判过刑，知道后果严重，想阻碍检查。警方查明，庞某母女平时联系国内的100余名医药公司业务员或者疫苗非法经营人员，购入防治流感、乙肝、狂犬等病毒的25种人用二类疫苗或生物制品，每支加价1到2元，销给国内的约200多名疫苗非法经营人员或少量疾控部门基层站点。办案民警介绍，庞某之所以在第一次判刑缓刑期间继续从事非法经营疫苗，主要是为了赚取巨额的利润。庞某控制的22个银行账户中，从2010年到案发，他涉嫌非法经营收款金额高达3.1亿余元，而其购买疫苗的款项为2.6亿元。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庞红卫归案之后一直不肯配合警方调查，而开口的条件便是要求卫星女儿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这位后悔不已的母亲向警方供述称，原本不愿女儿加入到他的疫苗生意，女儿也清楚他经营的是违法生意，两人还因此争吵过，但后来女儿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最终还是加入到他越来越红火的疫苗生意之中。4月13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汇报，根据已查明情况，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山东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在严肃问职失职渎职人员的同时，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针对查找出的漏洞和制度上的缺陷，建立和完善疫苗管理的长效机制，加强疫苗质量监督和接种使用管理，实施新修订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庞红卫的非法疫苗生意触怒了众人。3月25号上午，新京报的记者见到了庞红卫的表哥，当问及疫苗案情时，这位年近退休的医院领导连连摆手说，我跟他没关系。好了，感谢收听本期故事新闻，本期故事来自新京报，本期节目由盛盛编辑制作。如果你对本期节目的选题有更多想说的话，或者想收听更多我们的节目，欢迎在本条音频下评论，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实名微博故事新闻和微信公众号微新闻电台，发表你的语音或文字留言。如果你的评论非常有意思，你将很有可能在下期节目中听到你的发声。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There used to be a grand tower alone on the sea. You became the light on the dark side of me. Love remains a drug that's the high and not the pill.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I feel stranger it feels, yeah. And now that your rose is in bloom, a light hits the gloom on the grave. A man can tell you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baby.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So much a man can tell me,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Now,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Gloom on the grave.